人跟动物到底有哪些不同？我觉得有基本上几个不同点。第一点，人是有理性的人，动物就没有理性。什么叫理性？理性也可以用智慧这个词代表一下，聪明这个词代表一下。理性是对外界事物的认知能力和理解力，它会分析，会综合，会归纳，不但对外界事物可以有分析、综合、归纳，最后形成一个导向的能力，而且有一个自我分析和能力的认识的能力。人对自我也可以有认识。第三，人还对神有一个认识的能力。对自我认识的能力，人可以思考什么问题呢？我是谁？动物绝不会想我是谁，动物没有这个我的概念。这个狗绝不会想到它是一条狗，你是一个人。人就能有自我认识、自我意识。人可以想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我做这件事情最后想达到一个终极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目的可能要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奋斗，最后我能达到什么程度。我要考学，我要进修，我要出国，我要做硕士、博士，以后我如何如何的发展，我要变成多少多少的富翁。动物没这个想法。所以理性是人的独特的一个特殊性，而且人能够对神有认识。我说人对神有认识，应该这样说，是那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不管年龄多大，如果你安安静静的在你的思想中思想，有神没有，你从小你的概念，你看见天地万物各种情况的情况下，你心灵的深处要认定自己到底你认为有神没神。应该这样说，每一个人都认为有神，只是当他年龄大以后，受到各种影响，他对神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他对神的观念，原来那位独一的伟大的神，可能变成一个你所需要他帮助你的神。怎么讲？观音菩萨、如来佛、弥勒佛，甚至穆罕默德，都是可以拿来帮助我的。我求告你，但是我的目的是要你来为我服务。所以人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代替了那位真神。有的人不是用神作为他的目标，而是用他的主意，用他生活的导向，用他所喜好的事情作为他的神。他为他的主意奋斗终身，这个主意就成为他的神。他为他的无神论去奋斗终身，这个无神论就是他的神。其实归根结底，人用自己代替了神。因为除了认识真神以外，人都是以自我为核心，人都为自己活，人的一切想法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再好的人，他也不过就生活在一个集体里面，生活在一个集团里面，他的目的为这个集团的利益而活。但是这个集团仍然是一个人所组成的集团的时候，实际上他还是为自己。所以人以自己代替了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扪心自问，我是不是以自己为代替了神？因为神的意义不仅他是为超然的主宰一切的，而且作为神就要求人去爱神，去为神而活。因为神是绝对的爱，绝对的信实，绝对的圣洁，所以人也应该去爱神，人也应该诚实，而且人也应该干干净净向他。所以神的要求，人既不想达到，人就有自己为神。人的私欲，人的一切都为了让自己得到满足。爱情至上的时候，爱情不过是满足自己。工作事业成功的时候，事业 不过是满足自己。慈善家把你的钱散给那些穷人的时候，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我。和尚在山里头修行，一草一木都不折断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使他自己超凡脱俗，进入涅槃。而神造的人活的结果不是为神而活，是为自己而活。耶稣说最大的诫命就是两条，首先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结果人就把这两条整个变过来，人不但不爱神，人恨神，人反对神，人背逆神。为什么要反对要背逆？因为如果真正有神，如果有神的话就有公义，有公义就有审判，每一个人都有罪，罪就要受到审判，那我就否定你这个神。我否定你这个神无所谓，我在假设我自己没有灵魂就拉倒了，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我活着为自己一辈子，我害了无数的别人有什么关系，反正死了就拉倒，我跟动物一样啊。圣经上就讲的这个问题，传道书第三章大家去看，人就看自己和动物一样。当人看自己和动物一样的时候，人就抹杀了自己的理性，抹杀了自己的永恒性。人是有永恒的人，人里面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因为你里面有灵魂，神赐给你一个灵魂，你就与动物不一样，你有了理性，你又能思维，能够想问题，你就与动物绝对不同。一个绝对的东西是不可能从相对改变过来的。如果我们学绝对和相对的道理，就是知道相对永远是相对，相对可以逐渐逐渐变得相对的绝对，但是绝对永远是绝对，相对永远不能进入绝对。绝对是不变的，相对是可变的。就今天我们的哲学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原理。那么人的绝对的理性，动物怎么能变成？从我们科学上来说，进化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基因的突变，但是对医学家来说，基因的突变只能向坏的方面突变，而不能向好的方面突变。基因突变，人家讲来了，人家生了病了，人家变成畸形了，从来没有基因突变是好的方面突变的。刚才我还说了，如果进化是向好的方面进化，为什么今天世界越来越坏？人除了理性以外，人还有德性。什么叫德性？人本身里面有一个道德的标准，你否定也好，你肯定也好，你里面对道德就有一个标准，对义就有一个认识。什么叫义？义就是正直，义就是公正，义就是真理，义就是圣洁，义是对罪的绝对的有界限而不越过，绝对的威严，这才叫义。一个义人只有他绝对正直公正，在真理里面圣洁与罪划清绝对界限的时候，这才叫义。可是我们今天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今天是弯曲的人，我们是偏私的人，我们是谬妄的人，我们是误会的人。我们不但对罪妥协，我们就生活在罪中，因为罪的根源就是自我。为自我活着就是罪，因为人活着就有群体性，人要敬拜神，人要为别人而活，人要爱神，人要爱人，但人就为自己而活，人也绝对不会真正的爱人。当他爱人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先爱自己，为了自己去爱人，这种爱人是缺乏真正爱人的根源的。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一个人为什么是罪人，因为他远离了神。神是绝对圣洁的神，你远离了圣洁，你就是污秽；远离了光明， 就是黑暗，远了的正直就是弯曲，这是两极的观点，一极是神，一极是极，无限伟大的神是一极，你这个渺小污秽的人还是一极。当你不肯回到这个伟大的圣洁的神中间，从他得生命的时候，你就必然生活在罪里，因为你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你就不能不损人。一个老和尚在山里头，他可能一个蚂蚁都不踩死，他仍然在犯罪。为什么？因为他不去利人，他就是犯罪，不利人就是利己，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可以调和的根源的。人在神的光中都有了罪。那么第三个人的特点，人有法性，人有是非的概念，人有对规律的认知。今天我们都活在规律之中，一个人每天什么时候起床，每天要吃什么东西，人走路，人坐车到月球上去，坐飞机进美国，哪一个不是规律呢？如果你脱离了规律，你就完蛋了。这叫法性，法就是规律，所以人有法律，科学有科学的规律，生活有生活的规律，离开了规律，人就不能存在。动物就没有这种对规律的认识，它所履行的规律不过是一种天然的给它塑造成的一种自然的本能，而不是对规律的认知和理解，所以它也不能去发现规律，它也不能利用规律。人的理性、德性、法性既然与动物完全不同，相对的又不能敬畏的绝对的，这个人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神来造人，如果人没有神赋予他灵魂，人怎么能存在呢？所以我今天讲，人是永恒的还是暂时？基督教说人就是永恒的，因为人里面带着神赋予他的特性，神是永恒的，人被造以后，人的灵魂也就是永恒的，人绝不像动物死了死了死了拉倒，人是死了仍然永恒的存在，而永恒的存在就有永恒的规律，悖逆神就悖逆神的结果，离开了真理就有谬妄的代报应。所以审判本身是因为人的罪而存在的，谁能逃避审判呢？今天每一个人都将来要落到神的审判之下，每一个人都不能闭上眼睛说我没有罪。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一生中间有没有思想中间离弃神的、得罪人的，有没有行为中间、言语中间是利己而不损人的？有一条就有了一切，因为有了一条，所有的罪就在你这边生根了。人难道没有自我吗？人有自我的时候，人为自我而活，人高举自我，人体现自我，人就为罪创造了条件。所以我说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不能逃脱审判，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上所说的。所以回过头来说，神爱使这些人是神所创造的人，人因为悖逆，所以人就堕落沉沦，今后有硫磺火湖等待他。这个堕落沉沦是因为人罪的结果。神爱世人，神要救这些人，但是神又要审判这些人，因为神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就要审判罪，公义与罪是绝对势不两立的。但是神又是爱，神的爱又是无限的，神的爱愿意这些人脱离灭亡，神的审判又不能不临到。在这样交错的关键中间，神就做了一件事，神自己来成为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自己来成为人。因为他没有罪，他是童贞玛利亚所生的，他就没有承担原罪，亚当来的原罪他没有。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能够不犯罪。因为他成了人， 所以他就可以死。圣经有条规定，神有条规定，凡是有罪的必须流血才能赦免。谁流血？不是他自己流血，而是有一位无罪的来替他死，他的罪才能得到赦免。所以大家看旧约就有献祭之说，一只公羊一只公牛代替你献上，你的罪就被赦免了。但是牛和羊，刚才我说了，没有灵魂，没有理性，没有德性，没有法性，他真是什么都不懂，所以他不过是个预表。神立他为预表，预表什么？有一天必须有一个人来替人死，但是这个人只有没有罪的人才能替人死。谁没有罪？神自己没有罪，神就成为人。神成为人，神替人死，神的死就具有了永恒性，他一次替死就永远成就了救赎。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人犯了罪，神要审判，人没有办法脱离罪，神就自己来成为人替人死，审判官审判了自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圣经上说，为一人死是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耶稣基督来在地上成为人，他成为人，而且是在地上来体验人的痛苦。我们人自己不痛苦，我们的痛苦不是我自我受损害的时候我们才叫痛苦，我们吃得不饱我们痛苦，我们饥饿痛苦，我们贫穷我们痛苦，我们受了冤枉我们痛苦，甚至我犯了法关在监狱里头我也痛苦，固然我是罪有应得。所以人对痛苦的概念是自我受损害叫做痛苦。耶稣基督来看见我们的痛苦，来体验我们的痛苦，不是他的自我受损害，而是他的人性来体验一个人被罪压迫的时候这种痛苦。当人受痛苦的时候，人在罪中活着的时候，人是以罪为乐的，因为我们以自我为核心，我们活着，我们所想的一切都为自我，我们所干的事情，甚至我上车不买票，甚至我们当初拿粮票换鸡蛋，甚至我们今天说一句假话，我们为了自我，我们都会心安理得，因为大家都这样。如果你今天不犯罪，人会觉得你很奇怪；如果今天你奉公守法，人会觉得这人很特别；如果你骑自行车不遵守交通规则，大家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人都如此。但是今天神的儿子来成为人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一切，因为他里面是神的神性，他对罪的特殊的透彻的认识，他的圣洁使他就受了极大的痛苦，他就看见我们的人活在罪中不知罪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好像一个屎盆里的蛆，不知道自己如何的臭，自己如何的肮脏，自己如何的污秽。而一个人如果进入那个屎盆里，人就会发现这种生活一分钟都不能忍受。耶稣基督成为人，他来看见我们的痛苦，体验我们的痛苦，他就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被钉死，借着他的死来赎我们的罪，借着他的死，十字架上的死，神的义就得以成全，公义的审判落在自己的儿子身上，世人只要信他，他就赦免他们的罪。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死，所有的人的罪只要信他就都被赦免了，因为他的本性是神。同样的，正是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死他也能活，他又复活了，他复活了证明他没有罪。圣经上的话一个字一点一画都不可以改变，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 神的儿子如果犯了罪，神的儿子也要死，死了也要有审判。所以请诸位回去读此福音，你们就会发现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方式来诱惑人，叫人犯罪，叫耶稣基督犯罪，他却没有罪。所以他虽然死，神就要复活。他没有罪，他是为担当我们的罪而死，他复活是证明他们有罪，复活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复活就证明他本身就是生命的创造者，他本身就有不灭的生命，所以他就复活。同时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就是刚才讲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得到什么生？得到神儿子的永远的生命。为什么得？是因为我信他。我信什么？我信神，我信神的儿子成为人，替我死，替我这个罪人死。我是一个该灭亡的，我是一个死了以后还有审判的人，我这个人永永远远就应该为我的罪在沉沦之中生活。但是他来了，他替我死，为了救我回到神的爱里。所以神爱世人，爱就成了关键，爱就成了神拯救人的目的。神爱人，所以神不愿意他所创造的人灭亡，他愿意人回到他的里面来，回到他的爱里来，成为他的孩子，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儿女通过我们的遗传就有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儿女像我们，个性像我们，特点像我们，生命像我们，我们叫遗传。同样的，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你里面就改变了。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犯罪了。当你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你就回到神的里面，与神和好了。所以得永生是结果而不是目的，得永生不是我为了将来不至灭亡利用我的信去换取一张进入天国的入门票，而是因为我看见我自己是个该死的罪人，看见我自己是一个极其污秽要沉沦的人，是无可救药的人，我要回到天父的怀抱里，我要重新回到他里面来，与他和好，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神的目的，神借着这个就是这个人不至灭亡。这个不至灭亡的意思说不再被罪捆绑，罪与他无分了，罪不能再伤害他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他现在的生命不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代替了他的生命，所以他才不至灭亡。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才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得永生是我们信神，信神的儿子的救赎的一个结果。我们不是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一切为神而活的人。所以当他得永生以后，他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爱神，爱到什么程度？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神。爱到什么程度？爱着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愿意为他而活，我愿意把他的爱传大传播到世界上去。我要爱人，爱人是第二点。用什么爱？不是用我自己的爱，因为我自己只能爱自己，我有了基督的爱，我就能够像基督那样把我的爱给别的人，我就能够去体恤别人，我就能够去安慰别人，我就能够去替别人受痛苦，我就能够使我自己贫穷让别人富足。这才是基督的爱。爱人如己是说不是为了使我自己得到满足而爱，而是使他得到满足而爱他。这种爱人如己的爱是除了神的爱以外人是永远做不到的。所以我们思想我们的一生，我们到底在为谁活？ 我们的一生，我们活了那么久，我们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你的目的即使达到了，你即使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你自己那个生命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你这个生命里面是个灭亡的生命，这个生命里面是满了罪、满了自我的生命。今天神要给你换一个生命，怎么换？用他儿子的生命来代替你的生命，用你的信来换取他儿子的生命，用你的信归向他，他就把儿子的生命赐给你，使你成为他的孩子。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我们该怎么求？我觉得很简单，今天我们只要回到他面前来，我向他祷告，我向他说，天父啊，我是个罪人，今天我明白了，我这一生一世我在为自己活，我这一生一世我可以在人的眼光中是个好人，从我内心的深处我看见，我为自己活我就是个坏人，我为自己活我就违背了神的律法，我在人的律法中间我可能好，但我在神的律法中间我是个该死的人，因为我远离神，因为我背逆神，因为我不信神，因为我在罪中为自己活，我应该怎么办？我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今天我相信你，相信你耶稣基督为我死，相信你耶稣基督为我复活，相信你耶稣基督在天上做我的中保，继续拯救我，继续帮助我，我求你赦免我的罪，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好叫我活着不再为你为自己活，而是为你而活，而且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永远永远与你同在的。所以我就知道，当我信你以后，我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我相信一个人之所以信神，乃是圣灵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乃是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归向他。所以听了福音能信的人，都不是自己想信，而是神来改变他。但是当我们里面如果肯说，神啊，求你让我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求你让我认识你，神啊，求你让我认识我自己，我从来就不想认识我自己，我也不肯认识我自己，我从来都回避来省察我自己，因为我不愿意看见我的阴暗面，我不愿意自责，因为我知道我即使自责也没有任何用，我愿意为自己活，这就是我的目的。今天求你让你的光来光照我，使我真正为你而活，使我活着真正能够知道你是全能的神，使我活着是知道只有为你活才有真正的价值，才有真正的活的意义。我不是个动物，我是个人，我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我有灵魂，求你拯救我的灵魂，使我的灵魂在你的生命里面被你更新了，然后我们就知道你会看见神在你的里面是一个怎样做更新和改变的工作，然后你才知道你怎么会发现你怎么变了。过去你觉得一切都好，今天你会发现，哎呀，怎么不对头的呢？在这儿我愿意给你们几位也讲一个例子，也是我常愿意讲的。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自义的人，他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他觉得自己很能干，他是个女的，他40多岁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强人，事业有成，在人面前谁都要竖大拇哥，了不起，这人是个好人。他后来信耶稣了，他信耶稣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祷告，当他听见福音以后，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认识你，你既然是神，你就是无所不在的神，你是神，你就不会只在礼拜堂里，你是神，你就在我的身边，现在我求你让我看见你的奇妙， 让我知道，如果有神，我不信你，我就太可怜了；如果有神，我不信你灭亡，我就是自取的。但是如果没有神，我信了半天，我也觉得我是实在是枉费了我的心机。所以我要求你让我认识你，真正认识你，真正认识你是真实的，是真正的爱我的神。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要接受你。他每天把他的心愿告诉神。有一天晚上他睡不着觉，当他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的一生在他的眼里就跟过电影一样，一件一件的事情让他回想起来，而让他自己来评论自己。其实那一天是神让他评论他自己，他就会发现自己，我怎么这么坏啊，他觉得过去我很好啊，我怎么今天这么坏啊。哎呀，每件小事都是利己的，每件小事都是为了自己的，做一件好事都是为了自我满足的，何况做坏事。他想到有一天他走到街上，看见一个两个手残疾的人在卖袜子，他就跟他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最后用最低价买了几双。他觉得在今天是无可非议的，证明他的能力了不起，我会还价，你行吗？那天晚上他就看见他自己怎么这么坏。这样一个人，他没有两只能够工作的手，他还怎么办呢？他不就是卖几双袜子来维持生活吗？他多卖了几毛钱，他能够多几口饭吃而已，我为什么要剥削他生存的权利？我这样买袜子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所以一件人们认为看见是好的事情，那天他看见，从他的本性来衡量的时候，这件事情本性是坏极的，他就不住的哭，不住的流泪。他悔改认罪，主啊赦免我，我是个罪人。如果对自己的罪没有真正看见，如果没有扎心的认罪和悔改，你不会要耶稣。你要耶稣做什么？耶稣基督来是救罪人，是救那个看见自己是罪人，悔改自己的败坏的人，愿意重新回到神爱里来的人。如果说我随便认认罪，反正都犯了罪，你犯了罪我也有罪，我在神面前敷衍一下，我也是罪人，你赦免我，我告诉你，神是鉴察人肺腑心肠的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你的心思，你的意念，你里面有一点点利己，你可以隐瞒任何人，但是在神面前是一清二楚的。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神面前，我们今天面对的是神，我们应当怎样去做？我们应当怎样的把我们自己摆在神面前，求他赦免，求他饶恕，求他把他新的生命赐给我们呢？这才是救恩。所以我们最后看一段圣经，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看见吗？基督徒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什么叫同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信他，我就把我自己完全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我的罪而死，我就把我自己交给他，我也从今以后在罪上我是死的。当我在罪上是死的时候，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他的新生命进到我里面。所以他下面说，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从今以后我不再是自己的，我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为了让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我从今以后，我活着的时候不再为自己活，乃为耶稣基督活。下面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是天上 神的儿子，他从天上至大的地方下来，成为一个最普通的人，然后他为我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他舍掉了自己的一切，乃是为了救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再是自己的人，我要为基督而活，而且今后我的道路不再是为自己的利益，乃是为了神，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意思？跟从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当他相信耶稣基督以后，他就要跟从耶稣。他跟从耶稣不是在地上为了得福得好处，不是我们像刚才所说的，你拜拜观音拜拜佛，求他保护你的身体健康，保护你的事业有成，你的那个佛，你的那个神不过就是你的工具来保护你。而基督徒是你找到了一位最大的神，找到一位爱你的神，从今以后你要向他学习，从今以后你要把自己献给他，因为从今以后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满心欢喜地跟随他。所以基督徒有个最大的特点，就当他真正承认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当他认罪悔改的时候，基督的生命进到他里面，他里面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新的变化就他从今以后不再去犯罪了，不爱犯罪，每次如果他再跌倒他会非常痛苦，他要认罪，他要悔改，他不能够再的这样活下去，他不但要向神认罪，他要向人认罪，他要向人赔不是，道歉，请人原谅，改正自己，这是个真基督徒。而且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今后他的生活的目的改变了，他是为了神而活，为了神的见证而活，要人看见他的行为就知道，哦，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也可以这样说，受苦就成了基督徒一个特征。刚才我说了，人把受苦不过就是当成自己受到了亏损叫受苦，而基督徒之所以受苦是为了效法基督。基督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在肉上要受苦，这个苦更重要的来说是因为我们的里面还有一定的自我的影响，影响要靠着基督的恩典，使我们那个自我的影响，使我们那个肉体一点一点被对付掉。我过去不爱人，现在我要学习爱人，当我学习爱人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反抗，当我制服这个反抗的时候，我能不受苦吗？今天我们在一个环境中间，大家都在利己，唯有你不利己，你就变成一个众矢之的，大家就会恨你，来对付你，你又为了不利己而受苦。为什么为不利己受苦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不利己的，为了不利己我们也要受苦。今天很多不道德的行为我们要抵制，我们要不要受苦啊？我们还要受苦。今天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活在地上，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要付代价。所以基督徒把自己献给神以后，新的生命在他里面，基督就成为他的喜乐、平安和力量。当你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你是快乐的。我就觉得这个快乐是人生最大的一种享受。如果你的生活非常简单，甚至你吃的不够好，如果你的家很贫穷，甚至你衣不蔽体，但是你每天生活的很满足很快乐，你岂不强过那个家产家万贯家财的人吗？如果你每天欢欢喜喜的活着，你岂不胜过克林顿吗？所以快乐在人生中间占有很大的一个地位。今天当你为基督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与你同在，你的心里就满了快乐。我们基督徒有个很大的体会，真正走在基督的爱里，他的爱就成为你的力量，他的爱也就驱使你乐意为他受苦。 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见证，正见证神如何在神迹里面保守人、恩待人、怜悯人，见证人怎样因为靠得住病就好了，灾难就过去了，见证人怎么看见神的奇妙。对了，没有神迹的基督教就不存在，有了基督与你同在，怎么能够没有神迹呢？但是神迹不过就是神与我同在的记号，他的爱安慰我，他赐给我的信心使我有力量，他使我看见有一天我要回到他怀抱里，我就满了快乐，这就是盼望。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每一个来信耶稣基督的人还要考虑好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应该沉沦的人，我要不要回过头来悔改认罪信耶稣，我要不要让耶稣永远的生命进到我里面，使我永远与他同在，我要不要在我短短的在世界的生命中间为他而活，哪怕当我这个短短的生命为他而活的时候，我要付代价，我要受苦难，我要受折磨，但是在代价、苦难、折磨中间，我就更体会耶稣基督的爱，更加看见他的全能，更加看他的奇妙，以至于我欢欢喜喜，满了平安，满了快乐，走我在地上的一段路程呢？还是说我不要他，活该，有生命没生命有什么关系，人死了还说不定没有了呢，我好好为自己活着吧，我活着自己痛快就得了，死了再说，万一有灵魂下地狱也不是我一个呀，反正大家都在地狱里。如果有这样的想法，你也可以考虑选择，每一个人都要在选择，每一个人在这个真理面前都有一个抉择，我要真理还是要谬妄，我要公义还是要自己，我是要神还是要罪，这个选择摆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也是每一个人必须要决定的。如果今天还不能决定，那我们说你可以祷告，主啊，假如你是真神，求你改变我，赐我一个愿意跟随你、认识你、信你的心，求你改变我，是我认识我自己，好叫我在有生之年得以抓住你，为你活，走你的路，而且永永远远与你同在。我想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有的人很年轻，有的人岁数很大，但一生的年日有多长？七八十岁算老吗？如果跟永永远远无限来比，七八十岁跟无限远比不过是个零啊。如果无限远的生命是活在地狱里怎么样，如果无限远的生命是与神同活又怎么样，这笔账我们要不要算清楚？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利用神赐给我的理性和智慧算这笔账，我要不要用认罪悔改回到神面前来报答他的恩典，做他的儿女，这是每一个人所应该思考应该选择的，也是不能错过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的生命就停止了，总要还趁着还有今天抓住这个机会，而不是说明天怎么样后天怎么样，因为明天如何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听了有关于救恩的道理，今天我们也听了关于福音的恩典，我们今天所盼望的就是你来感动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就像石头一样，除非你来改变我们，我们不可能接受。主啊，每一个人都愿意追求真理，但是这个真理只有你是真理，所有其他的都不是真理，然而要认识你这个真理，只有你自己来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盼望， 就是求你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接受，能够承认你是我的救主，使我真正看见我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是一个应当灭亡的罪人，以至于在你面前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求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使我从今以后不再为罪而活，而是为主而活，使我从今以后因有你的生命就永永远远与你同在。求你改变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真正活在你的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